我们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的主题经文。开始，家庭建立在智慧和谅解的基础上，有知识的家庭屋中必充满贵重的宝物。好，我想今天我们就要进入到在这一系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快乐家庭全攻略的这个系列当中的第三个主题。我想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两个主题，一个就是讲到说恢复整个家庭的价值，其实这个家庭的价值已经让现代的人很多人都已经忽视掉了，甚至于否定掉家庭的价值。但是从圣经的眼光当中，其实神他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婚姻，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家庭。所以说家庭在整个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关系当中是最有价值的，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值得我们去恢复它原来的功能的。上礼拜我们谈到亲子之间的这个沟通，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上个礼拜有一句话我们讲到说，没有不能沟通的孩子，只有不会沟通的父母。阿妹吗？好，没有不能沟通的孩子，只有不会沟通的父母。所以说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太早放弃了，或是说啊，我们觉得没有办法。事实上这个东西是可以学习的，我们人就是一个学习的动物。或许你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一个态度，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管教你的孩子，我相信事出必有因，我相信一定有它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你的原生家庭，你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子把你教出来的，就这样子来教导你，但是你没有其他的一个更好的方式可以学习，所以说你只能够选择这种方式去教导你的孩子。但是我们知道人是一种可以学习的动物，所以说当我们过去有一些不好的或是比较不适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再被写过，我们的生命的脚本可以重新再写。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面，我非常希望说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福气，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重新来写照，重新来写我们的生命脚本，我们的婚姻脚本，我们的家庭脚本。我们不要受过去的那一些，我们都有很多理由借口说啊，过去这样的长出来的啊，我过去是这样子的家庭的。那我相信这是会影响，但是我们可以重新再来啊。那因为我们人就是一个学习的动物。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就是家庭成长的快乐。我想现在的家庭它面临许多的挑战。有一位这个哈佛大学的一个经济教授，那这个教授呢，他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谈到说，当前美国家庭每年平均工作的时数，要比1970年代的时候多出10000个小时以上。同时呢，每个人每一个礼拜可以和他的家人相处的时间至少减少了10个小时。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全球性的趋势有一个趋势，就是职场的主管为了要竞争，要求每个人呢都能够更加的卖力提升效率。然而呢，因着物质的膨胀，每个家庭的净收入呢却是相对的减少。一个家庭如果要维持过去的生活水平，变成两个夫妻两个人呢都必须要出去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真的是成为现代人，我们都能够去感受得到它的真实性。事实上现在当因为这个整个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丈夫做先生的人，他不是我们家庭的经济或者是收入的唯一的来源。也因为这个样子，男女之间他的角色期待，还有夫妻之间他的权力结构，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个变化跟影响了。你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多元化的角色， 每一个人都要扮演多元化的角色，不同的角色。你看，当一个父亲的人，他当父亲要当人家的先生，还在这个在公司里面，或者是当主管，或者是当这个他的这些部属，然后呢，或许去当一个去参加一个社团，他去参加什么样的一个担任什么职位，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等等。你会发现一个人他的生命当中，他的人生的角色的非常的多元性，也因为这个样子，他的人际关系就变成更错综复杂了。所以说，我们这些专家他们表示说，在最近这三十年来，我们的这个两性之间的关系，它的变化可能比过去300年的时间的变化还要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说，事实上，我们在整个这个社会当中，很多人呢，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更好、要求更高的婚姻品质，可是呢，在彼此相爱的能力啦，或者是这些技巧上呢，却没有因为这个样子来提升。很多人他们希望享受那种更高品质、更有回应的、更甜美的爱情，可是呢，就不像去去那个参加去驾驶学校去学开车，为着考执照这么用真的功夫的学习，或者是为着想要找工作去读一个 MBA 等等这样的一个研究所的这个课程，好像就没有那样的一个想要去做这样一个努力，下这样一个功夫去赢得去学习一个爱的功课，只是想要得到一个爱情的回应。所以这个是一个现代人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我们看到现代人当中有很多这些在这个繁忙的社会当中，每一个人都非常忙，基本上有很多在传统当中我们认为对家庭对婚姻有帮助有益处的这些团体，譬如说教会或者一些社区活动，基本上他们都会用说没有时间啊，很忙，就这样子没有去参加，没有机会去引爆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导致于他们的婚姻经常在这种情况之下会碰到一些瓶颈。可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多夫妻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他们就缺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忙碌呢，也就这样子来缺少有一些这样一个沟通的机会。事实上很多时候就是在不预期的时候，心里不预期的时候，两个人为了一件小事情就开始起争执了，然后就哇这个怒气天阴啊，然后就开始大声小声啊这样叫，就开始平常不沟通，一沟通就是强烈沟通。你跟隔壁的讲说，吵架是比较用力的沟通，吵架其实是沟通，就是比较用力一点而已啦，比较用力一点而已，这个沟通啦。所以基本上我们其实都是在沟通，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时代因为文化等等的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在沟通上没有一个好的学习。根据美国最受欢迎的一位这个婚姻心理学家那个 John Gottman， 他讲到什么呢？他说他预期在40年的婚姻年龄当中，中美国人呢第一次婚姻以离婚收场的概率有67%，然后呢，离婚的人呢大约有一半是在婚后7年的时间离婚的，所以说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美国人戏称说7年之痒，也有他的一定的道理了。然后看这样的情形之下，离婚之后87%的男人跟72%的女人都会再婚，但是呢，第二次的婚姻再次破裂的那个几率比第一次高，是77%。其实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现象，我想中外都是一样，台中中国的地方还有在外国的地方，这个东方或者西方都是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离婚率是这样的一个与日俱增，还有这些其实很多人他们是怎么样在婚姻当中他们勉强维持他们的婚姻，就是为着孩子的缘故，为着面子的缘故，所以就没有离婚。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怨偶，这样随处都可以看得到。根据上海 有一位他们的这个社会啊，这个社会学科的这些专家呢，他的研究，这一位徐安琪教授他的研究怎么样呢？他说你侬我侬的婚姻甜蜜哈，哇，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这样的一个你侬我侬的婚姻呢，在现在的当中哦，他的调查在上海那个地方6000人当中，只有3%是这个样子了哈。我们再看看这个在水深火热当中的，在水深火热当中的处于离婚的边缘的，超过22%哦。我们再看看哈，其余的是怎么样啊？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这样的婚姻当中的这种状态当中的人哈，我们有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说呢，其实这个过程这在台湾也是一样，台湾现在的比例是怎么样呢？是2:1，也就是说每一天当中哈，如果有2对步入红毯子，就有1对走入这个法庭哈办离婚。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台湾离婚率是在全亚洲是第一的呢，第一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在这个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婚姻的结果就已经产生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离婚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或者是双方亲友的家庭等等，都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子女来讲，他的身心的发展会带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伤害。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都要不断的成长，特别是在家庭的经营当中，我们更是要花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功夫，去做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要听从劝导，乐意学习，你就会成为明智的人。再来读这一句话，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所以说今天我们特别在这个地方，我们先要来谈到说，怎么样从这个表达爱跟表达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受来收起。如果你希望你的家中都充满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喜乐，我想有3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家人的爱的语言，那么你会经历到成长的快乐。我们要学习爱的语言，今天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要学习一些功课，爱的功课。在美国有一位著名的这个心理辅导专家叫做 Gary， 他怎么样呢？他在经过透过他过去20年他自己本身在做婚姻辅导这样一个工作的经验累积所下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有5种最主要的一种沟通的，或者一种表达爱接受爱的方式。他把这5种表达爱跟接受爱的方式呢，把它归纳出来，就是一个是肯定的话语，另外一个是什么？精心的时刻。第3个是什么？礼物的馈赠。第4个服务的行动。第5个身体的接触。他说这5项东西就是爱的语言，爱的语言。那我想因为根据每一个人他的习惯他的嗜好不一样，可能这5样当中就只有1-2样他最喜欢的最习惯的方式。我想他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其他的可能有3项他觉得说可能不是太过于这样的一个触动他，或者是没有太深的感受。那他最感觉到最习惯的或是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爱的语言，其实也就是他期待别人在他的身上所做的，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在整个家庭当中，在整个婚姻当中，我们就是要来学习这样的一个爱语言。我们要用对方他所喜欢的，他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能够来表达我们的爱。好，那我想我很喜欢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要人家怎么样去待呢？你也要学习怎么样这样子来对待别人。 那我想如果你要你的家，你爱你的家人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不吝啬于主动去表达你对他们的关心，你对他们的爱，那你要用主动去表达你们爱的言语的话，表达出你对他的这样一个关怀的时候，你肯定要先去了解你怎么能够表达他所喜欢的，你怎么能够知道说你这样的一个关怀的方式是他所能够接受的。那很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先去了解他所喜欢的，他所习惯的爱的语言，你必须要了解你的配偶的爱的语言，你必须要了解你的孩子的爱的语言，通过这样的一个了解，你才能够适当的来表达你对他们的爱。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他所讲的这个爱的语言当中，第一个是肯定的言语，也就是说用言语来肯定我们的配偶或来肯定我们的家人。首先你可以用感谢或者是一种赞美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肯定，你可以从他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上的啦，从他的外表啦，从他的才干啦，恩赐啦，从他的成就啦，从他表现出来的行为等等这些方式来肯定他，来赞美他。譬如说你在你的可以跟你的先生啊，先生可以跟你的太太说，哇，你今天穿的衣服真是好看哦，非常适合你哦，然后呢就是穿起来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又漂亮，哇，你就可以跟他讲啊。有时候可以怎么样呢，在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谢饭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有给我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太太，能够煮这么好的菜给我吃，你们享用哈，求主你纪念他的这样的一个爱心的准备。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跟你隔壁讲说，耶稣听到了，你太太也听到了，你有口福了，哎，感谢主哈。就这个样子，你透过这个样子来表达你对你的这个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感恩。有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哇，公开的来赞美你的老婆，我的老婆真的是很贤惠，把我们整个家都照顾得好好的，让我一点后顾之忧都没有。我们在座的先生们，请你跟隔壁的讲说，这样日子会更好过。太太呢哈，哎，太太也可以对老公表示哦赞美，我老公啊，谢谢你在工作赚钱来养活我们这个家庭，让我们整个家庭都能够这么安定的生活。偶尔如果你的老公帮你洗一下碗的时候，你就大声的赞美他，谢谢他啊，谢谢你帮我洗碗呐、啊，你知道吗？如果你经常常常这样跟你老公讲的时候呢，你的老公肯定会洗碗洗到上瘾，你知道吗？哦，当他洗到上瘾的时候，在座的做太太的人跟你隔壁的讲说，这样日子就会过得更轻松，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懂得赞美，而且是赞美怎么样，公开的赞美，大声的赞美，感恩，你知道你这样表达的时候，哇，对方他就觉得会有被肯定，会有被重视的这样一个感觉。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鼓励的话语来鼓励我们的家人，鼓励我们的太太，特别是在譬如说你的配偶遇到一些啊工作上的瓶颈啊，或是一些啊生活上的一些压力的时候，没办法突破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他讲一句话，你是可以的，你知道吗？这一句话我的感受非常的体会非常的深刻，就是在我还在我们的母会金旗教会在那边来接受装备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是我要回来之前的两三个月，我那个时候身体，你知道越接近要回来，哇，心里越紧张越沉重，你知道吗？我就想说我前面的服事的道路怎么走，我回来要开拓一个教会，我从零开始，我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我内心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重担，内心里面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是闷闷不乐的。有一次有去到这个他们进去教会的书房那边去看书啊，买书，刚好有机会跟那个书房的负责人哈、哦，叫做吴明玉哈、哦，这一位姊妹，我就跟他讲说，哎呀，我就心理上的这一些感受。 你知道吗？当他听我讲到我的这样的一些处境、这样的感受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大声的跟我讲说：“林牧师，你是可以的。”你知道吗？就因为这一句话，好像打了一个强心剂在我的身上。那天晚上，我的 QT 笔记本哈里面就记载这件事情，就记载说：“哎呀，当我这个是最低潮的时候，我对前面的服事茫茫然的时候，他给我这一句话是给我一个相当大的鼓励。”所以隔天呢，我就去再一次的去到书房哈去找他，我说：“谢谢你，真的，昨天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有盼望，我有信心来建立一间教会在纽西兰这个地方。”这个是很重要的。我鼓励各位，我们在座的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经常跟你的配偶跟他讲说：“你是可以的。”我们讲一次：“你是可以的。”阿们。我想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是对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肯定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精心的时刻。精心的时刻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要特别去把时间拨出来，你要特别去设定一个独处的时间，特别设定一个只有你们两个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你知道吗？一个人哈都很希望，每一个人都很希望怎么样？很希望不分心的专注。如果我们跟你讲话的时候，有跟你讲话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讲话经常要看对方的眼睛呢？经常要注视对方，为什么？这种 pay attention 的时候，就让对方感觉到一种被爱的感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所以说呢，在婚姻当中，我们经常或者是家庭当中，经常跟我们的配偶能够在一个礼拜、一个月都有一个，你们是不是每天都在见面，对不对？每天在这个不算哈，跟隔壁讲说这个不算。这个不算，真正的是怎么样？是要特定去约会哦，不是在家里哦，是找一个地方特定去约会，跟你的儿女也特定找个时间去约会，这个叫做精心设计的时刻，阿妹吗？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我们都每天在一起啦，我们都怎么，这个还不够的，我们必须要精心去设计一些事情的。那么有时候你知道吗？有一些这个先生回到上班回来的时候，吃过饭的时候，太太很想跟先生讲些话，可是你知道，一般先生都会怎么样？瘫在沙发上，让他看报纸啦，这个看看新闻啦，还有看看他的影片啦，好像就觉得旁边这一位他的太太呢，好像没有感觉他的存在一样，你知道吗？对一个女生来讲，对一个太太来讲，这个部分来讲，当我们这样表现的时候，她会感觉到她不被重视，她会感觉到她不被爱的感觉。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夫妻的关系的过程当中，亲子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要经常去 pay attention， 经常去注视，注意到我们的对方，精心去设计一些事情。当然我们谈到精心设计一些活动的时候，不一定每个都是动态的，有时候是静态的东西，静态的东西，譬如说一起去一起看电视啦，或者一起是这个泡泡茶啦，或者是喝喝咖啡啦等等，这些事情呢，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在彼此的设计一些，你知道吗？晚上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家庭，我以前在牧养的一个家庭，就是这个样子哦。他们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就是他们夫妻两个约会的时间，孩子都上床去睡觉了，他们两个就泡咖啡，他们两个就泡茶，两个人就很亲，就在那边有时间在那个地方分享，在那个地方能够来聊聊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有一些动态的东西，譬如说一起去 shopping 啦，譬如说一起去看秀啦，或者是一起去怎么样？去公园散步、走路、运动啊。我想这个都是一种能够特地来把它设计出来，一个精心设计的哈。师母跟我两个人最喜欢的精心设计的活动，你知道是什么吗？对啦，对啦，答对啦。你知道我们两个精心设计的时间，就是我背着一个背包，里面装了一瓶水，然后带了一些零食在里面哈，然后我们就在一树山那个地方绕，你知道绕一个大圈跟绕小圈的，绕两圈跟绕一个大圈的，刚好一个小时。 所以叫那个先生，我们就哇，我就背着那个吊带，那顶帽子，然后去那边，我们就走。小心的时候呢，就到一个地方，我们到湾区里面有一个咖啡，对不对？非常有名的咖啡，咖啡对面有一个百年老屋，对不对？你进去那个地方，走过去那边，然后那边有个长椅子，对不对？坐在那个地方看风景，吃零食。啊，那个地方我们在那边聊天，我们在那边哦，我们经常去的时候聊天的时候，然后呢，刚好就是、啊、可以去分享一下我们啊那一天我们去 QT 的时候，我们灵修了一些心得，特别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领受到一些什么图像啊，什么东西啊，可以一起分享啊？我最喜欢的是跟他分享这些东西。你看啊，像这个样子，哇，你会不会那种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彼此？精心设计出来的东西会觉得非常有价值。如果我们早上差不多十点半去散步的时候，刚好差不多走了一个小时回来的时候是中餐的时间，我们路过 Oil Rock 那个地方有一个叫 Happy Cafe， 有没有知道吗？那个叫荣华 Happy Cafe。 哦，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进去吃一下师母最喜欢吃的烧鸭面哦。啊，烧鸭面吃的时候，你知道师母每次吃到有肉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很爽啊。然后我就过得更幸福啊。所以这个样子，哦，他每次吃到肉的时候，哇，整个心情就好了，又运动又吃肉，整个身体就活过来了。像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必须要精心去设计的哈。所以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婚姻更美好。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去花时间，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去努力去工具去经营它的。好，接下来第三点，我们看爱的语言是什么？礼物的馈赠。礼物的馈赠，跟你隔壁的讲说，礼物是一种爱的视觉象征。礼物是一种爱的视觉象征，这是可以看到的爱啦。讲简单一点，跟隔壁说可以看到的爱啦，可以看到的爱哈，礼物就是可以看到的一种视觉，可以看到的一个象征。我们所以说到一句话叫做礼轻人意重，对不对？哈，这个虽然是说有时候礼物的时候不一定要送的非常的贵重的东西，有时候礼物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种收到的感觉，收到有一种被爱被看重的那种感觉，这是才是重要的。所以说在送礼的时候，我们就是夫妻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在某种特定的时间等等的情况之下，就能够去表达，用具体的东西来表达你对你另一半的爱。比如说在这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我们可以买一些东西，买一个小卡片等等，哦，就是也是表达你对他的这样的一个爱意。或者是在这个情人节的时候，买一个适合对方的一些物品来给他。我想这个都是哈，或者是说你们啊有机会出去外面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些小点心，带了一些吃的东西回来的时候呢，那我想这个都是一种感觉，你知道吗？感觉很好，特别是这种带礼物回来的时候，这种感觉哈，特别是在你们夫妻当中，如果有一些矛盾的时候哈，这个更是重要啦。如果有一些矛盾的时候，有时候晚上你出去的时候，哎，回来的时候呢，打个电话来跟他讲说，哎，你要不要吃些什么东西呀？哈，我帮你买回来好不好？啊，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问的时候，哈，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哈，十之八九对方会回答什么？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要，哈。我告诉你，跟隔壁讲说，不要被骗了，不要傻瓜，不要被骗了哈，你还是要买回来。跟隔壁讲说，这是牧师的经验，我没有，师母刚出去没关系啦，这是我亲身的经验，你知道吗？有一次在台南的时候，我们在台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晚上，我跟他有点矛盾。矛盾的时候，我就出去工作，出去办事情。回来的时候十点多，我就打个电话回来说：“哎，要不要吃什么东西啊？我帮你买回来好不好？”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哇，那天我想说，哇，什么都不要，那我就说好。那么你知道台南那个地方有一条路叫东林路，东林路那个地方有一个吃的最有名，什么是卤味哦？那个卤味最有名的。后我就去买了几样他喜欢的卤味，我就买回去了啊。然后呢，我想说啊，反正他不吃我吃嘛，哦，对不对？然后我就，哦，我，哦，没有啦。然后呢，你上我一按电铃的时候，他一开门第一句话问了什么吗？你什么东西回来？买什么东西回来？ 我说感谢主啊，让我有先见之明的、啊，我就把它买回来，要不然那天晚上真的是会很难过的哈、哦。所以像这个样子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多时候，这个有时候他看到卤味的时候，他整个气都消了哈。哦你说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点点的小东西，我们经常说小惠，我经常是觉得小惠哈是很重要的小小的恩惠。有时候你不必很夸张的，有很大的东西的，很大的布，你有一些注意细节，注意一些小小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很感动的哈。那我说我们在表达这种东西，有时候你不一定要花很多钱的，有时候是要靠你的创意的。如果你有创意的时候呢，哎，可能就是他也会很感动的。有一位先生，他的太太50岁的生日的时候，他买的，他就是怎么庆祝，你知道吗？他就是去找那一些他的亲朋好友，跟他们交代一件事情，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写一张卡片，买一份礼物给他。50位，找50位，你知道那一天他的生日收到多少吗？50张的卡片，50份的礼物，哇，他感动得不得了，他觉得这个是真的太有创意了，他就很感动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呢，让他感觉到很温馨的一些创意的动作。还有有一次、师母的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他生日，然后呢他的先生、穿着西装很漂亮的，然后就拿了一束花，然后叫他的跑到那个办公大楼啦，你知道吗？他那个办公的 office 的大楼那边，在台下，在那个外面那个地方捧了一束花，大声喊说：“老婆，我爱你！”就这个样子。结果所有的人全部来看，因为里面结婚的很多，对不对？到底是哪一个先生啊？哈，是谁的先生？看一下，哇！结果你知道吗？他先生这一位他的朋友那个看到了，出来。哇，他整个 office 的人，哇，鼓掌啊，说哦，你先生好勇敢哦，你真好勇敢哦，他就回来接受了，哇，上面都在看，他回来接受那一束花，哦，那接受之前，心里想跟他嘴巴跟他讲说，神经病，哈、哦，啊，心里面爽得不得了，哈、哦，你知道，像这个样子就是怎么样，就是一种，有时候你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够表达对对方的爱意，这个就是一种礼物的馈赠。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随着自己本身我们的那种喜好，或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去表达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的爱。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服务的行动。所谓的服务的行动，就是指说主动的去做你的配偶他所喜欢、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他所在乎的事情，来表达你对他的爱。那么这样做的话呢，可能我们对男人来讲需要有一些挑战，你可能要放下你这个身段，你可能放下一些传统所带给你的一些观念，男主外女主内，有没有？君子远庖厨，有没有？君子远庖厨，哇，不去厨房的，不做这个事情的。我告诉你，你要学习，如果你的太太是这样的一个倾向的人，她希望用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怎么样，可以为她来家里的时候收垃圾啦、倒垃圾啦、还有吸地毯啦、替孩子帮孩子洗澡啦、帮孩子换尿布啦，我想这些东西呢，就是能够以一种服务的这个行动来表达你对你的另一半的爱。我们做太太的也是一样，我们每天烧好饭的时候，等着先生会来开饭，哇，那种感觉很好。或是帮助你去照顾，很多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做的话，你的太太会很感动哦。什么事情知道吗？帮他去照顾你的公婆，阿妹吗？照顾你的公婆啊，好、哦，就是去的时候，这个都是这个不容易做，你知道吗？但是你如果愿意去照顾你的公婆的时候，你的先生一定会很感动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用实际的服务的行动来表达。第五件事情，我们看到身体的接触。我想在适合的时间、合适的方式来接触到配偶的身体，那这个是一个表达你的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你知道有很多，特别是我知道很多的姊妹，很多她们很喜欢有那种这个 body touch，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你知道那种感觉不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接触，那种感觉不一样。如果你很适当的情况之下，用很适合的方式来表达，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你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太太或是你的配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呢，那我想会很促进你们彼此之间更好的关系。像有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哎，你就可以跟他坐在一起，然后有时候或许跟他这个拍拍背，或者是把他这样裸着这样的方式，或散步的时候就牵着手这样散步，这样的感觉真的是非常好。有时候我们在许多时候他难过的时候，你什么话都不说，或许就是需要你一个 hug， 需要你一个这样的拥抱。你知道那个远志敏他讲到说，他跟他的太太有时候最他太太在悲伤的时候，或者是他太太他喜欢做的一个爱的表达，也是他太太所喜欢的，怎么样，就是每当他煮饭的时候，在厨房的时候，他从后面就把他抱一下，这就感觉他就觉得很好。其实很多时候这种肌肤上的一个接触，对男女之间，对我们的这个夫妻的关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想今天如果我们愿意让我们的家庭充满着喜乐，经常要做的就是把这一些爱的语言能够适当的来表达出来。其次呢，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说让我们的家庭能够经历到成长的快乐，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怎么样，就是勇于面对自己的软弱，勇于面对自己的软弱，你会经历到成长的快乐。我想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去面对我们的自己的软弱。一个好的婚姻，一个好的家庭关系呢，需要夫妻两个人都彼此不断的来成长，在自己的缺点上，在自己的软弱上他愿意成长，在自己的恩赐上，在自己的才能上，在自己的呼召上都能够成长跟成全。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人能够经常有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做法的时候，整个家庭会经常有那种 surprise 成长的喜悦。哇，看到他的成长很高兴。有一位牧师的朋友，他是学理工的，那么他的为人真的是很木头，你知道吗？为人很木头，就是说真的一点情调都没有。结果有一次他的太太师母非常高兴跟他的朋友讲了一句话，他说感谢主啊，木头竟然开花了，你知道吗？木头竟然开花了，代表说哇，他开始整个在感情上的表达已经有很大的突破，很大的成长。我想这个就是每一个人他要成长的领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怎么样，可能在情绪上不是很稳定的，那这个部分来讲，你如果愿意成长的时候呢，你就要学习建立你的安全感，学习对别人的信任对家人的信任，对孩子的信任，特别是对神的信任，通过这个样子让你自己能够成长。我想当你在这部分能够这样成长的时候，你的家人就有更大的一个空间，而且也必带给你的家人许多的喜悦。或许有些人是在习惯上的问题，这个习惯上可能比较他自己比较没有办法为自己来负责任或者是喜欢找借口等等。如果你愿意在这个地方这个部分呢，能够有一些突破，有一些成长的话，那对整个家人都有很大的帮助了。有些人可能在生命当中，他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这个不好的习惯呢，可能会影响到很大的影响到家庭的，譬如说有一些酗酒的习惯赌博的习惯还有这个嗑药的习惯还有网络上瘾的习惯像这些东西呢，我们如果愿意来改进的时候，诚恳的去面对我们这些缺点跟软弱的时候适当的需要的时候呢，去寻求适当的帮助协助，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整个家庭都会因你来得福的。你知道吗？观察到很多的这些已经结婚的这些夫妻很多夫妻呢，他们一结婚之后怎么样，就开始放松下来了。结婚之后呢，就开始放松下来，好像已经找到一个终身的归宿了，所以就开始呢，就代谢下来。不再去做一些努力不再做一些自我突破的事情不再做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些事情呢，他就依赖他的配偶为他做决定为他解决问题为他负责任你知道吗？这种情形对于婚姻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你知道吗？有一些女孩子哈，依赖性很强的女孩子哈，在婚前的时候，哇，她是整个是这个非常吸引男人，你知道吗？依赖性很大的女性啊，女生她在婚前的时候呢，非常的吸引男人。为什么会吸引她？因为让男人感觉到怎么样，有被需要的感觉，有被依靠的感觉，哇，她觉得有这种成就感。可是结婚以后，你都知道了，结婚之后呢，她这种原来你所欣赏的依赖性，会变成你的累赘跟负担，阿妹吗？很多时候，当你越你一直在依赖他的时候，他有他的事业要做了，他整个非常的忙碌的生活啊 ，schedule 啊，你再给他加添你的负担在他身上，有一天他会受不了的。所以说，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来去成长。我相信，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个快乐和幸福的人生，肯定需要有成长，没有不成长的理由。成长的道路往往是很艰辛的哦，成长的道路往往是甚至是很坎坷的。如果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到许多的这些痛苦啦，有时候在经历到很多的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长。那其实不管怎么样，人总是要受一些苦的。跟你隔壁的说，成长会受自我改变的苦。再一次，成长会受自我改变的苦，不成长会受婚姻改变的苦，阿妹吗？你个人成长的时候你自己受苦，但是你不成长的时候你的婚姻要受苦，同样都是在受苦。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有时候当我们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同样都是在受苦。有一些苦会带来幕后的喜乐跟祝福，而有一些苦呢，可能会带给你一些懊悔或者一些悲痛。我告诉你，聪明的人一定要会选择有意义的受苦，不会选择白白的受苦。阿妹吗？所以说我们在同样都在受苦，我们要选择有意义的受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成长又意味着什么东西呢？有几项我们来看，成长意味着什么东西？我们来看看这个成长，这个人哈，他讲到这个美国普渡大学的心理学家，他讲到是花了8年的功夫去研究224对的婚姻的这个家庭哈，他指出说，如果夫妻两个人都不成长的话，对婚姻的满意度将会随着时间直线下降的趋势。唯有两个人都成长，才能够在对方的身上发现新的美好，让家中充满成长的喜悦。那我们看到成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来把这几个成长的内容，成长是什么东西，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成长是由依赖到独立的过程，过去完全活在他人的期待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今天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再依赖他人告诉自己应该怎么活，也因此勇于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对不起，了解自己可以不被环境所操控，知道自己有能力、权利与责任，主动地选择应有的思想态度和行为，也因此勇于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不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不委于过他人、环境或者是命运，学习接受自己和他人的不完全，同时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潜力和天赋，每日在爱心、品德、知学识、技艺上求进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成长。其实圣经里面从头到尾，很多人我们都知道，圣经是一个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不断的成长的一本书。所以说圣经里面经常说，你要脱去你的旧人， 穿上新人，对不对？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放下我们旧的包袱啦，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去解决残存在我们的心理里面那一些问题，我们要去解决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重建我们的价值观，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发展健康的自我形象。总括一句，就是要学像基督。我们来看这一段话怎么说，一起来读，来，你们学了基督，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想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最后的目标就是什么样，就是要更像我们的神。我们来读，来，最后我们将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我们将长大成熟，达到基督那完整的境界。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的成长不是没有方向的，不是捕风，不是乱打拳的，我们成长是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是更像耶稣。跟你隔壁的讲说，成长要更像耶稣。阿们，这个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方向。哦，我们有一个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想要 role taken， 你要去采取的一个对象，想要去模仿，想要去更好的一个对象，学习的对象。你知道最好的一个学习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你知道吗？很有意思，我们在洗澡好多次，我们在分享小组分享的时候，我们在我记得平德兄经常在讲，每次在讲说，哦，你心目当中最会沟通的是谁，你知道他讲谁吗？他讲是耶稣。很多时候我们就讲说，他讲到耶稣，讲到耶稣，哎，他的心目当中就是经常以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事实上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生命当中唯一能够让我们效法的一个对象就是我们的耶稣。保罗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谁，基督。所以说这个是保罗，他是效法我，不是效法他，因为他效法基督，到最后也是我们要学像基督。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当我们经历到家庭啊，或者是婚姻当中一些危机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正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契机。所以说我们要起来，让我们的婚姻和家庭能够借着这个危机能够一个翻转，让我们变成一个转机。最后一点我们要谈到，就是委身成长团体的教会，你会经历到成长的快乐。你知道吗，我们要成长的时候，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以外，我们还要加入一些成长的这个团体。在我个人在过去的这些服事的经验当中，我发现从整个婚姻跟家庭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一个团体比教会在让一个家庭一个婚姻能够成长一个更好的一个团体。所以说很重要，今天教会就是一个我们能够去在那个地方能够去学习成长，个人生命成长突破，还有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能够突破成长的一个好地方。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有很多真的是榜样，真的是有一些非常幸福非常美好的婚姻的榜样。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真的看到很多破碎的婚姻跟家庭重新被建立，这个是教会很宝贵的一个地方。最最重要最最宝贵的一件事是什么，今天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所制定的一个让人类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制定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本身呢，我们的神就是婚姻的主，我们的神呢他就是有办法来让我们的婚姻更好，来塑造我们的婚姻，重建我们的婚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不只是这些我们彼此的这些成长这些人的话语，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圣灵的帮助，能够让我们在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明明我要爱我的太太，明明我要饶恕她，可是问题在哪里，我们没有能力饶恕。
这是能力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在能力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教会当中，我发现这是一个我们让我们能够成长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面有，我们来看这一句话，我们来读一次，来，年轻人啊，你一旦停止学习，连你已有的知识也要遗忘哦，你要停止，不进则退哦。你不学习的话，你就会退步，你所学习的东西也会遗忘掉的。我们再来看这一句话，让我们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却要彼此劝勉。特别是在教会当中，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如果要在教会里面结婚的人，在我们的母会啊，在我们经济教会有一个规定，就是要有婚前的辅导、婚前协谈，你知道吗？有一位啊，台湾的婚姻专家，他讲到说，婚前有受过在结婚之前有经过婚前辅导的人，跟没有经过婚前辅导那种的比例，离婚的比例，就是说很多就是有经过没有经过婚前辅导的人，他的离婚的比例是有经过婚前辅导的三倍。那这个可见婚前辅导是很重要的。台湾有一个啊，很这个外国人，那是在东海大学啊任教过的一个 David Mays， 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啊婚姻专家，他讲到怎么样？他讲到婚前准备的课程对婚姻有几项的帮助。第一个，可以明白婚姻的意义跟目标，也就是说你还没有进去之前，你就要先明白这件事情。第二个，你可以顺利而且迅速的在婚姻当中能够适应。因为有一些东西，有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很多都是很理想化的，这个很幻昧的东西。但是呢，有一些柴米油盐的东西，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呢，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就会让你能够先明白。第三件事情，有更好的机会能够达到高程度的婚姻满足。第四个，有机会成为一个成功的父母。第五个，面临困扰的时候呢，能够及时的、及早的来寻求婚姻辅导的这样的一个协助。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特别最后我要讲的就是，今天你如果要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在教会里面，不管你们要成为牧师、传道人、小组长，或者是各团契的负责人，今天你如果有想要成为教会的领袖，我告诉你，一个最主要、最必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要建立好你自己的家庭。你自己的家庭要成为一个幸福、一个美满的家庭，要成为一个充满喜乐、充满神的恩典的家庭。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教会领袖的必须善于管教儿女及治理家庭。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不晓得怎么样去治理你的家，去管你的家，你怎么能够去管你这个教会？所以说要成为教会的领袖，你一定要好好建立这个家庭。我看到很多的在牧养上，一些不管是传道人，很多人他们做得很好，但是到最后一个破口就是在家庭上，没有一个好的见证，婚姻当中没有一个好的见证，所有他所做的一切等于亏空了。所以很重要的，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如果想要成为一个领袖的话，你一定要好好来建立你自己的家。今天不管你现在的家庭或者是婚姻的状况怎么样，我相信并宣告，靠着主，你一定能够让你的婚姻更加美好。阿妹吗？不管怎么样，只要关键就在于你愿不愿意去学习，愿不愿意去成长。如果你现在正处于在家庭婚姻的危机当中的时候呢，那你愿不愿意靠着主来整个翻转、扭转你现在的危机，好让你的家庭也能够变得更幸福、更美满。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只有这么一生啊，我觉得这个一生当中一个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婚姻跟家庭。我们的婚姻跟家庭，我们跟你隔壁的讲说，你的婚姻家庭可以胜利成功的。今天不论你是已婚的或是未婚的，你是单身的或是单亲的，你我都可以成为家庭，让整个家庭当中充满了喜乐。所以说让我们更用力的、更用心的来建造我们的家，好不好？我们把你的眼睛闭起来。今天我们谈到整个家庭成长，让家庭能够经历到成长的喜悦。 我想这个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其实我越来越发现说，一个人他最宝贵的不是就是一路顺，一路非常的平顺的，好像都没有经过大风大浪，好像一路走来都是这么样的一个非常平顺的这样的生活。其实这也不是神所应许我们要给我们的。圣经里面耶稣早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有平安。我想当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并不是空口说白话，他自己本身就走过来，他受的苦比别人更多，他知道我们的生命可能会遇到一些难处，一些瓶颈，他也知道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有我们的罪性，我们都有我们犯罪的倾向，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我们的缺点。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当我们愿意去面对我们的软弱，愿意去面对我们的缺点的时候，能够勇敢去面对，勇敢去突破的时候，那是神最高兴的一件事情。神喜欢看到我们经常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我们的新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保罗他讲到说，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成为新造的人不是突然间的事情，而是一个过程，慢慢的慢慢的，你的生命因着你跟神越亲密，因着你愿意来学习神的话语，因着神你愿意来跟神交通，就这个样子，你的生命，我们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的生命就会不断的被耶稣所影响，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好。当我们婚姻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愿意抱定成长的决心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婚姻会更加的美好。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是给我们有一个在世上一个避风的港湾，让我们有一个家庭成为我们的遮盖。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可是我们看到许多时候，你所设立原来所想要让这个家庭成为避风港的地方，许多人的经历并不是这个样子，许多人在家里面经历到许多的难处。所以说我祈求主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出于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这些弟兄姊妹，我祈求你来帮助他们，赐给他们更多的恩惠，让他们知道其实他们的婚姻史，他们的家庭史可以重新写过，可以重新再来的，不要受过去的影响，因为在主里面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说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献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不好，我们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